请翻到课本445页，我们就看这个第九行的这个记啊。此名拂绿弹长缨，孔谓教名拂绿弹长，为当以绿助长，以长助绿也。说这个教的名字啊，叫做拂绿弹长。这个拂绿弹长啊，里面讲了两个啊，一个是拂绿，一个是弹长，两件事情。那么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两个意思里面是哪一个呢？是以绿助长呢，还是以长助绿呢？所以呢，现在呢很清楚的说明，故事云以绿助长也，是用戒律来帮助这个弹长，要用戒律来帮助弹长。如义律下，是证明是确实是以律助长啊，正助长义啊，证明是以律助长，只观义律啊。文曰，那么这个文呢，就是只观义律的文。只观义律的这个出处啊，是在大正藏46册啊，447页的中览。只观义律的文字哈，是在这个地方。关于只观义律的文字哈，有一段解释啊，有一段解释呢，上个礼拜已经超过了啊，就是宋代的宋朝的啊楚原啊。这位祖师啊，他的这个注解啊，已经写过了啊。好，我们看这个文曰啊，446页啊，文曰啊，次用涅盘者，虽依法华贤归一时，莫待根断。若无辅助啊，则正行轻浮。那么只观义律说，为什么法华以后还要用涅槃啊？虽然在法华会里面三权啊通通是归到一时来，就是藏通别的三权通通归到这个原教来，原教就是一时，可是呢在末代的这个学人呢、啊、他的根基啊太钝，如果没有这个辅助的话，没有戒律来辅助的话啊，这个辅助就是要用戒律啊来辅助，则正行轻浮。正行啊是定慧，戒啊是助行，正助双行，要用戒律来助行，才能够使得这个定慧的正行啊能够这个安立啊，不会跌倒倾倒，就是啊。所以呢正助相天啊，天呢就是义的意思，这个天呢就是义的意思，家的意思，必须要正跟助啊，两者通通都要互相帮助，方能越运啊，转动啊，运就是转动，这个转动呢，就是针对这个轻浮啊，轻浮就是跌倒啊，倒在地上起不来了。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戒律的辅助，就可以到远方的目标啊，这个向前进。 佛化上以涅槃为寿，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教化众生啊，还要以这个涅槃所说的这些戒律为这个寿，寿就是命，延续这个慧命。况末代根顿佛灭以后，末法这些众生啊，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根顿非住不前，没有建立了辅助的话呢，没有办法向前，故福利坛场以显实相也。所以啊，在涅槃会里面啊，佛临灭度之前要用戒律，同时还要坛场来显现这个佛性。实相呢，法华经啊是诸法实相，但是涅槃经啊是说的是佛性，名词不同啊，意思就是那个最高的真理一样的。好，下面看补，为如来在世教化，上以涅槃福利坛场为常住寿命，亦律不可少。这是佛在世啊，况且佛灭以后的末代根顿啊，非戒律住行不能前进，而律啊，岂可少也？故须以律助长也。啊，这段文字啊，很清楚哈，很好懂。接下去再看几注。然上云啊，设三种权，服一原始。这八个字是在437页的地方啊，437页十行，437页的第十行这个集注，设三种权，服务一原始，那个地方已经有这样说过啊，在前面呢集注啊已经这个解释过啊，说那个地方讲是用三种权来服务一原始，三种权当然就是藏通别，来帮助原教，原教就是实教啊，真实的教，说用藏通别来帮助这个原教，服一个原教。何故结云啊，福律坛场，为什么这个结论里面呢，要说是福律坛场？因为福律坛场是用戒律来辅助这个所佛性常住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当然是原始的道理啊，原始的道理啊，佛性常住啊，众生都有佛性啊，这些道理都是原教所说的啊。前面讲是三种权来服原始，后面讲是戒律来服原始啊，所以发生一个问题，且三权俱律也啊，或者这个且啊就是或者，亦或啊，亦或这个三种权教，藏通别的三种权教，通通都是戒律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前面讲是服这个设三种权服于原始，后面讲是服律坛场，那么坛场跟原始是用等号可以连起来的，那么上面的那个三种权跟这个福律的戒律是不是也可以用等号连起来呢？ 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须知啊，他下面回答啊，需要知道上明经中啊具用四教，上面那个地方啊就是三种色三种权的地方，就是指的是并贪四教、追说四教、追明四教。那个地方讲的是具用四教，就是全部啊，具就是全部，全部用上了藏通别圆的四种教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则以偏助圆，三教都是偏，只有圆教才是圆，用三种偏教来帮助圆教。后面的说法是以圣戒两门啊重复三藏之意，重复服三藏之意啊。后面讲圣门跟戒门，主要是为了末代的根顿的这些修行人，要用圣门，就是佛的大小圣的教法，以及戒门，佛所制定的戒律，两门重新来辅助这个三藏之意，服三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讲法，有时候呢也有人会怀疑说，佛重复三藏，重复三藏啊，难道是要重新教化这个藏教的众生吗？难道是这样吗？那么在祖师们的著作里面啊，是这样讲啊，像这个智源这位法师的这个涅槃经的三德子规啊等等的，他们是说涅槃经的重复三藏，或者再服通教，或者再服这个别教，三个权，对不对？主要是他们在理解上解门来说，他们对圆教的道理非常清，但是在行门上来讲，他的根性啊是比较钝的，解是解了，可是行的话呢慢慢的往上提升，根性的问题。我在好几位祖师的著作里面都看到这个句子，涅槃经四教并谈，这个四教的人他通通都知道圆教的道理，不同于方等部，方等部的这个四教并谈呢、啊、是针对四种不同根性的人教的，藏教的人佛就只跟他讲藏教，通教的根性佛就跟他讲通教的道理，别教根性的佛就跟他讲别教，圆教根性就跟他讲圆教，那是方等部，四教并谈，互不相关，也没有什么开权显示，方等部里面没有，没有开权显示，就什么样的根性佛就跟他讲什么哪一种教，这是方等部。后面我们会有这个比较啊，就是涅槃经的四教不同，涅槃经跟他讲四教的时候，每一种的这个根性的人都知道圆教的道理，全部都知道，但是因为他根不利，所以在行门来讲的话呢，他还是要从藏教的这种戒律啦等等的啊，从这样的这个根基上慢慢的这个上来，行他没有办法一下子跳得很高，所以叫做解缘行解，解行两门啊，解啊他通通对圆教的道理全部都知道的，在涅槃法会上啊，听佛讲的追说四教、追明四教，就是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行门根性不够，所以行门啊跟不上，所以呢还是要从三藏教的戒律啊，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这个来实践。那么佛同时为了这个末代的这些根顿的众生，特别在重新 从这个圣门以及诫门这两门里来重新来扶助这个三藏的这个教法，结归为末代的顿根，为了末代顿根而这样子的做，故云福利于坛昌也。再看记啊，此料简结归之词，一方面料简，一方面结归。料简前面所说的福神，这个设三种权福一元时，以及后面所说的福律坛常加以料简。料简完了以后，再来结归，做结论，啊，归结到福律坛常来，啊，为前以三教，助后圆教，就是设三种权福一元时。啊，故曰设三种权福一元时。后呢，那是前面所说的，后面所说的呢，恐末代顿根，并无戒身戒圣，并就是皆啊，习都没有了，戒跟圣都没有，故以圣戒两门啊，重推三藏，重新推进。推展这个三藏教，所以最后总结啊，故结曰啊，福律坛常。四则上下文啊，各有异也啊，所以呢，在上面说的设三种权啊，福一元时啊，那是一种意思；后面的福律坛常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不能够把前面的三权呐，就等同于戒律，这样讲法是讲不通啊，没道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上面有上面的意思啊，以篇啊来助缘，后面才是以戒律来助这个佛性常住的这个道理啊，各有其。再看下面疑问。然若论十位与法华同，如果从这个五十五位啊这样子来讨论，那么这个涅槃经呢跟法华经是相同的，讲十来讲同样都是第五十啊，五十八教，所以涅槃经跟法华经都属于第五十。讲位呢，通通都是醍醐位啊，都属于醍醐位，所以从这两方面去讲的话呢，这两部经啊是相同的。看下面记住，妙玄十二十一云，这个是在1337。好，妙玄在那个地方说啊，然二经的教义啊，起境是同，说这两部经啊，涅槃经法华经二经啊，指的是这两部经教化众生的意趣宗旨目标，起是开始起始啊，开头啊，起头，终啊是终尽，就是后面的终结，无论是开始无论是终结啊，这两部经的这个内容啊，它的教化众生的这个宗旨目的啊，通通是相同。这是妙玄啊，法华玄义所说。那么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部经相同的地方了。如法华啊，这是先说法华经。三周说法，在法华经的前面开始，从方便品开始，也就是法华经前半部的集门啊，集门从方便品开始，有七品半的文字啊，是三周说法，三周开始 开关的开，明显的显啊，都可以。那么这个三周说法呢，前面也曾经说过了啊，在398页的时候啊，398页的像第一行讲的三周开显，在第九行这个地方的解说啊，三周开显啊等等啊这些内容。那么大概呢，或者是在那个地方文句说凡七品半，从那地方开始。我们看课本啊，如法华三周说法，断电声闻。这个断电呢，没有这个，就是说词典上面没有这个词。这个断呢，我是有这样想，断呢当然是一个是截断，电呢是安置，断呢一个是解释是截断，另外一个是等于决断的意思啊。但是呢，我是觉得截断也讲得通啊，啊，把声闻他们的这一种小的啊小圣的这一种的执着，把它截断。对小圣的，就是说要出生时啊入正涅槃的这种的这个，就是只求自利啊，不想利他啊，不来三界。这个广度有情，或者是成佛、成菩萨、成佛，他们不愿意，他们也不相信。那么对于他们这一种的执情啊，给他截断，然后把他们啊心量扩大，入了这个圆教，然后给他这个受这个八相记，对吧？啊，在《法华经》里面不是吗？三周开显这些声闻弟子通通给他这个受了这个八相成道的记，这个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对吧？啊，三周开显就是这样子啊，啊，让他们这个对声闻的这种执情通通都除掉，这个叫做断电声闻，闲归一时，通通啊，全部都归到一个原始的这种的教法上来。这是前面，这是《法华经》一开头啊，从第二品方便品开始就做这样的安排，三周说法。后开净贤远，这是本门，从第15品开始，这就是本门了。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久远劫啊以来啊，这就是本门。他已经生生世世啊度了很多很多的大菩萨，通通在十方世界啊，在这个说法华经。那么从第永初品的时候呢，这些他所度化的这些菩萨全部都出现，从这品开始是本门，说明他这个佛并不是在印度这个且也新成的佛，是久远劫以来就成的佛啊，这个是本门啊。开净贤远，把前面这个净成的佛啊加以开显啊，说明这个菩萨是就是从地涌出啊，无量的菩萨都是释迦世尊呐、啊、从久远劫以前成佛以来的所化。那么这是法华经的起和净，就是前面的开头以及后面的这个终了的这些内容。那么再看这个涅槃经呢，涅槃一耳，先圣三修。这个涅槃经里面在纯陀品第二，这是很前面了，这个 涅槃经南本的涅槃经呢，第一品是续品，法华经的这个第一品也是续品，第二品就是方便品，对吧？法华经是这样子，从方便品开始，就是三周说法、断电声闻，这是集门。那么涅槃经呢，第一品是续品，当然不是北本，是南本。南本第一品叫第二品啊，就是纯头品，这位在家居士。那么从第二品里面就提到啊，用这个圣三修啊，来这个破除过去所讲的劣三修。用这个圣三修，圣三修是什么呢？告诉这些声闻弟子，佛性啊是什么什么，然后呢，如来是才是真常、真乐、真我。因为过去声闻弟子们所得到的教化是苦、是无常、是无我，所以说明过去所学声闻弟子们所学的叫做劣三修。现在到了涅槃经，佛讲的这个道理就是圣三修，是真常、真乐、真我，用圣三修来呵斥这个劣三修，用这样的说法断电声闻。那么跟这个《法华经》的开头啊是完全一样，都是开权显示，这两部经的开头啊是完全都是做这样的事情啊，是一样的啊，涅槃经跟法华经是一样啊，一开头就做这样啊，用圣三修来呵斥这个劣三修，就是断点声闻，入秘密藏，入这个三德密藏，一开头就讲。那么后面呢，所有的内容呢是在这个迦叶菩萨提出，这位少年的这个童子啊，迦叶菩萨啊提用寄诵23首的寄诵来问这个佛这些内容，然后佛呢一一的加以这个讲解。名菩萨事跟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本门名菩萨事是完全相同，这两部经啊前面以及后面啊前后所安排的这些内容啊是完全一样。好，这个是妙玄的文字。下面呢记啊就来解释，我们看记啊，此三将实未教对辩，这里的此三呢是指的是三科，三科。我们看这个447页的第六行的科判，447页的第六行，这个科判啊是同意啊分成三科，对吧？同意下面啊有个三字啊，分成三科啊。那么营营出啊，就是三科里面的第一科啊，十昧论同，这个昧字是个错字啊，十位论同，这个科判里面的这个字是个错字啊，应该是位啊啊啊，你们那已经改过了，我这本是错的，我这本上是个啊，你们已经改过了啊，你们的这个在这边重印的时候已经改过了，对不起啊，我没有那一本啊，你们已经改过了啊，我这本上，我这本上还是个昧啊，我这个是台中联社的这个最早的版本了啊。 是吗？
对，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佛
应该本来是长长的，这个中间来印的不清楚，本来应该是面。
不，他你要看看口部的。
对，口跟面。
哎，
那这个不一样，这边口短，这边口长。
哎，真的，哎，真的是这样啊。哎，这个跟这个位置这个口短一点的啊，那个地方比较长一点，是有一点长短，跟位置有一点长短，那么总共是三颗哈，这个地方是迎出嘛啊，迎出后面在什么地方是迎二哈，在452页的第二行就是迎二。十位是相同啊，但是呢不啊，讲到不的时候啊是有小异的啊，因为一个是法华部，一个是涅槃部，不啊就不同啊。位是醍醐位，两部经是一样的。十呢是第五十，也是一样的啊，但是不呢各有各的不啊，法华部跟涅槃部是有小异的啊，部内而且存在小异啊，部里面有小异啊。那么迎三呢是在454页的第一行啊，还要迎这个藏经来证啊，翻到448页啊。这个三颗里面啊，将这个十位教等等的加以这个对辩，就是拿两部经来互相啊来这个辨明来说明啊，明与法华同时科也啊。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跟法华经啊是实啊是相同啊，法华前14品啊名集云门，法华经一共28品啊。那么前面的14品啊是集门啊，在集门里面呢三周说法断电声闻贤归一时，后面的14品呢是说明的是本门。最初的时候，本门里面最初的时候呢略开进贤远是从地涌出品啊里面，可是呢动植生矣，有这些啊这个全教的菩萨们发动这个执情，发动了执情，生起了疑惑。那么有弥勒菩萨代表啊来发问说，佛你才几岁的人是吧，你成佛以来才几十年而已，40年啊，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大菩萨，这个教有时间教化这么多的大菩萨，而且这些菩萨看样子也不像这个40年里面所教化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让一般的人啊都没有办法产生这个信心啊，不会相信的 啊。譬如说有个20几岁的少年说，那个100岁的老头子是我的儿子啊，这怎么能够相信呢？所以呢产生了疑惑啊。后广开进贤远，那么广开进贤远呢就是受两品啊，在从地涌出品里面显现了这么多的大菩萨，所以引起了这些啊全教菩萨的这些怀疑，不相信啊，不可能啊，你是成佛40几年而已啊。可是到了受量品的时候呢再详细的说明啊，所以呢就广开广说，就是详细的说啊，开进贤远，断疑生信，让那些人的怀疑都能够断除啊，升起信心，以受法身之际。受法身之际呢是在分别功德品第17，前面我们也有说过的啊，分别功德品里面受法身记，名地涌诸菩萨事，就是在从地涌出品里面啊，这个从下面啊 这个地底下啊升上来这么多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啊大菩萨这些事情。涅槃一耳者啊，如寿命品佛言，这个寿命品啊是北本，南本啊寿命品啊，各位注意一下，寿命品是北本，但是呢我还是习惯上用南本，因为天台宗的祖师哈张安大师他所注解的大般涅槃经是根据南本，所以南本北本呢它这个品的名字啊或者卷集有一些出入，但是呢内容啊都差不多，内容都差不多的啊。那么南本呢就是 A 叹品第三，没错，爱叹品第三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如寿命品佛言等等的这个文字啊是在哀叹品的第三，细品是第一，沉舟品是第二，这个哀叹品啊南本啊是第三，在大正上十二册617啊，大十二617的上南，在这个地方南版北版都是大十二，但是六百多页的话，从605页以后的就是南版了啊。如果北版的话，大概是300多页开始的啊，北版在前面。那么《涅槃经》呢，是天台宗的一本很重要的经典啊，可是呢篇幅很大啊，篇幅很大。那么智者大师跟张安大师他们这个所看到的版本大概是南版。看这个涅槃经的注解哈，那我们比如要学天台学，可能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对法华经当然是没有话说了，一定要详细的去读啊，因为三大部啊都是法华经的三大部啊，那是最主要的经典，可是涅槃经也很重要。涅槃经呢除了这个张安大师的这个书哈，他所著的书，还有呢注解张安大师的书的这个著作呢我去找了一下，找了一下呢好像这个三德子规啊好像是比较详细，因为注解涅槃经呢大经书啊，大般涅槃经书啊，这是在大正藏38，这是张安大师的著作。那我们要看这个涅槃经，那么应该一定要看到他的这个著述。看著述的话，天台宗的著述就这个。你如果去看那个慧远大师的啦，什么啊，其他，我还有看了一本这个大经的大般涅槃经的集解。大经的集解。这个集结呢有很多法师啊参与，最早的一个注解一共有71卷，在大正藏37，但是呢他们的解释跟天台宗的解释当然是不太一样，不过也可以参与。我认为比如说哎看了天台宗的觉得好像不太能够这个好像满意，还是自己看不懂或者什么的话，也不妨也去找找其他的注解，比如这个集解是最早的集解，在这个大正藏37册，我有需要的话我也会去拿来看。那么现在这个大经书啊本身是天台宗的著作，是张安大师的著作，那么他的这个大经书后来的天台宗的祖师们再加以解释，再加以注解啊。那我现在找到的这个呢，其实还有三种啊，三种。那么我现在找到的这个是比较详细的，叫做《三涅槃经书》啊，《三德子规》，总共20卷，在新文风版的《万字序藏》58册。各位啊，你们有西北塔，要什么注解，其实很快就。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关键字你也不知道怎么找，对不对？要有关键字你才有办法找。 那么我只是说啊，大经书注解呢可以看这个，这个书，这个三德子规是谁的著作呢？是孤山智远，他是山外派的有著述，但是他注的蛮详细的，就是你万一看这个地方有疑问的地方，说不定在他的这个解释里面可以把它说清楚，所以要多看几种著述。另外在万事序藏五十七或者五十八的上半本，另外有两种啊，另外有两种，他这个二十卷呢，可惜的是第十五卷没有了，缺了一卷啊，但是没关系啊，啊你还可以看别人的，就是五十七册的里面有一位祖师，叫做行满，行满这位法师。另外五十八册的上半本还有一位祖师比他早，所以看他的是比较详细的，他会引用他们两位的两种注解再加以说明。所以涅槃经的注解除了看大经书以外还要看这个，不看根本没办法解释，都是一样，你三大部，你光看三大部不行啊，很多地方看不懂，那怎么办呢？后代的祖师们还有三大部都有，万字序章里面都有很多中国祖师的著作。这个地方啊，如受命品佛言，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啊？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二至十七啊，二至十七，看这个参考资料啊。经，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骄慢共高流转生死。佛跟这些比丘们说，你们怎么会这么说呢？啊，说凡是有我想的这一种的人呢，是骄慢共高，会流转生死。骄慢共高是一种放逸啊，是一种放逸，这样的人会流转生死，这是这些比丘们所说。说你们怎么会这样讲法？我们看书，比丘啊，为凡是认为是说常的是颠倒，说无常的是不颠倒，这是比丘所说啊。这些比丘声闻弟子他们所自己认为啊，无常、无我、苦、空、不净，这个才是真实的。他认为凡夫也好，外道也好，讲常乐我净，这是错误的。现在佛讲这个真常，佛讲佛性啊，讲三德，每一德都是常乐我净，这些弟子们听了以后就不能接受了，没办法接受，说他们从前听佛的说法，然后呢一直认为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才是真理啊，所以他们就这些比丘们他们就说啊，讲这个有我的话，当然也是包括了说常、说乐啊等等的这些说法，是共高我慢啊，骄慢共高，会流转生死。这些比丘们是因为跟他们平常所认知的这个道理啊是相反的，所以他们才会这么说。那么佛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会这样说呢？啊，所以书里面说，比丘未尝是道啊，这些比丘们认为凡是说这个一切法是常，那么这是颠倒，一切法无常的话呢是不颠倒。佛回就是这个转变说无常才是颠倒，常才是不颠倒，佛现在是这么说。而且在佛经里面还举得 这个例子，在这一段经文之前面呢，就说了一个譬喻，什么？日月不转，醉见回转。说喝醉酒的人看到的这个天上的日，或者是晚上看到的月，看他在那里啊，一直在这个动得很厉害，转动得很厉害啊，天摇地动，日月都在转动，他看到的是这样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日月本身没有像他那个罪人所见的这样子的乱动啊，在那里转动啊，没有啊，是你自己酒醉了呀，啊，你自己看错的啊。所以他说日月七转啊，醉者过耳，是喝醉的人的过失啊。啊，常乐我净啊，时非无常。恨即无常啊，是倒者过，你自己的见解颠倒，你认为啊是无常，是苦，是空，是无我，是不净，你认为是这样，是错的啊，你认为这样是你的过失啊，这个是书的解释。好，经里面再说，汝等若言我亦修习无常苦无我等想，是三种修啊，无有实意，我今当说圣三修法。那些比丘们当然不服气了，说佛你自己也是这样讲的，你当初教我就是这样教的，那我们是听了你的教法啊。但是佛告诉他们，是过去所说的这个无常苦不净等等的这些个教法是有名无实。有没有用？有用，有它的用处，但是呢不是真实的这个道理。我现在才要教你圣三修法，圣三修法就是刚刚我们课本上面这个所看到的是常乐我，省略掉一个净啊，但是这里面啊没有这个空，对不对啊？小圣人不是讲这个常啊无常苦空无我，再加个不净吗？小圣人的这个自见里面，他们认定是这样子的啊，一切世间啊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里面呢只用了一个常乐我，但是不净呢后面这个内容里面有不净有啊，常乐我净里面的净啊是有的啊，他用三个来代表的，但是空呢就没有提了。为什么不提空呢？好像我也看到有注解，因为空这个概念啊，其实是国法。我们讲小圣人证得的是什么？偏空，对不对？大圣人证的是什么？真空，对不对？啊，空也好，不空也好，这个空的概念是跟国法啊常常会连在一起用，怕会混淆。你不能说小圣人讲空你讲他错了，不能这样讲，因为空啊是大小圣都要证得的。空这个观念呢譬如三圣共般若讲空，大圣的不共般若也是讲空啊，因为大圣不共般若加一个法空，对不对？小圣人只讲只证人空啊，但是大圣还要证法空啊，啊，所以讲到空的时候呢，比较容易混淆，是国法，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没有，谈到圣三修里面就没有一个空的这个说法在里面，就把它这个特别的把它排除掉，啊，只 只说常乐我这三种啊，净是有的，净只是省略掉啊。好，看这一张参考的，汝等若言我亦修行无常苦无我等想，他说这个佛告诉他们，这三种修呢是无有实意，并不是了义的啊。我今当说圣三修法，述圣的三种修。再看书，从汝等若言啊，这是指经文啊，以下去就是以下，破善修而非善修，因为声闻人啊，认为他们自己所修的无常、苦、空啊、不净等等的，他们认为是善修。但是佛告诉他们，你们这种的修法不是善修，所以是破他们的善修。啊，不是真正的善修，有名无实啊，文为是经文啊，分为这个四个段落啊，初双标二修，二修就是圣三修跟劣三修两种修，先标举出来。次啊，四个里面的第二部分啊，是双明八道。双明常乐我净是错误的，无常苦啊无我不净也是颠倒，所以一共有八道，双明八道。第三部分是双回过还之，回是转变。转变成过失，把这个八种啊，把它说明，这是八道，是过失，这样证明了以后就可以还回来，还到真常上了，真乐上了。第四部分是专局圣修，第四部分是专门的啊，举出这三种圣修。初中云，上面那段经文啊，就是四部分里面的第一部分，汝等若言者啊，是标其善修无有实意。他们认为啊，声闻弟子认为啊，修的那个无常苦空啊无我等等的都认为是善修，佛告诉他们没有实意。呵斥他们的善修非善修，叫做次善非善，呵斥他们的善修啊，不是真正的善修啊。如醉尾言，跟那个举例啊，说是喝醉了酒的人讲的这个假的，不真实的啊。喝醉的人说，日夜在转，他不知道自己喝醉了酒，而无真实。次啊，第二部分标这个圣修。看经文，苦者即乐，乐者即苦，是颠倒法。无常即常，常即无常，是颠倒法。无我即我，我即无我，是颠倒法。不净即净，净即不净，是颠倒法。有如是等是颠倒法，世人不知正修诸法，那么这个都是不是善修啊。这里呢，再另外写一点参考资料，各位可以抄在上面。
这个规字看得懂，可以吧？其实我们字典上面也有很多很多这个简体字的，我们的字典其实也有很多简体字。他们那个简体啊，当初发明的时候也是由很多的专家哈研究过的，并不是乱的，不过是也有了乱到什么亲啊，亲人的亲不见，对不对？爱人的爱是眉心，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爱无心，
亲不见，这个都不通啊，这个有问题。
那个广东的广，那个广是什么？
啊，广东的广是这样子，这个工厂的厂是这样子啊，这个灰尘的尘，尘土的尘是条土啊，这个是灭，对不对？灭火，把火压住啊，这个灭火，所以很有意思。
写一个口在一个。
对，这个有用，这个我们这边有，有这一段解释，对于这一段经文就没问题。佛批评这些声闻弟子，苦者即乐，乐者即苦，这两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好懂吧？这个不必解释吧？啊，这个没问题哈，有没有看不懂的？这一段很好懂。那么书啊，大经书啊，是双明八道，常乐我净四道，再加上无常啊、苦、无我、不净。再加四道，所以叫做双明八道。这个大经书啊，它只说这些声闻弟子啊具足八道，可是内容不说，那我们就看不懂了，对不对？啊，有了这个解释，那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样子，声闻弟子啊具足八道。一般我们的解释是凡夫四道。凡夫认为这个生死的这个世间呢、啊、是常乐我净的，这凡夫的事。声闻呢认为它是无常苦啊，无我不净，这样声闻是的。现在这个经文啊是说，声闻弟子本身就具足八道，理由呢就是这个，没问题哈。好懂哈。好，他说这一段经文啊是双明八道，如行八道，云何自述称为善修？说你们这些声闻弟子啊，佛呵斥他们啊，你们自己具足八道，还自己称自己是善修，述就是立。自己还啊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还肯定啊树立啊自己是善修。接着再看下面经，如诸比丘于苦法中而生乐想，也就是在变异生死苦当中，不知道自己有变异生死苦而生这个乐想，于无常中而生常想，变异生死当然也是牵留不住啊，也是无常啊。于无我中而生我想，于不净中而生净想啊。世间亦有常乐我，常乐我净。出世亦有常乐我净，所以这个四种颠倒呢，就是说在界内以及界外啊，各有四道。世间是界内，啊，出世呢在界外。再看书这一段的经文啊，书是说：是双回八道而返归之文。把这个声闻弟子的八道告诉他们，呵斥了以后，那么希望他们能够返归。为二，出啊回常乐等这个四道，就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他们错误的认知的常乐我净，把他能够返归回来。后面呢是回无常等四道， 再加以反馈。那么这个道理呢，看了这一段文字以后啊，应该可以知道什么是世间世道，什么是这个出世间的这个界外的世道。所以回这个常乐的世道，再回无常等世道啊，都把他们回归到正确的这个知见上来。就出又二啊，就出就是常乐等世道啊，又二啊，出正回道，从正面的叙述去回转他们的颠倒，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其次呢是三番了解，再分三个部分加以分析，加以说明，加以评论，为事出事，现在这个就是事出事。后面呢再说有不有啊，就是有没有真实的意义，有不有。再分析倒与不倒，什么是倒，什么是不倒。出世出世者，复自理如空，这个自己的真理如同虚空啊，这个真理啊如同是虚空。这个虚空的概念，这个真理的概念呢，非世出世，没有办法用世间或者出世间来加以说明，因为它离开这种对待的这种的概念。真理啊是不能够用对待的互相对待的这种概念、啊、来说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当中没有世或者出世，没有的，也没有染净，对不对啊？真理当中真理本身中间没有对立的这种概念，没有对待的这种概念，所以非是出世。惑知者成道，有迷惑的人，这种的人就成为颠倒，名为世间。你自己因为有迷惑，所以变成了一种颠倒，你自己就变成一种世间的这种束缚啊，在世间在界内变成一种束缚，处理不了，没有办法超脱，这是因为你有迷惑。解之者成德，如果你能够彻底的解悟，觉悟，那么你就成就了四种德啊，常乐我净的四德。你如果有惑迷惑，那么你就成就了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完全是看你这个人的迷或者是悟，到底是颠倒或者到底是这个一种常乐我净的四德，这要看你的迷悟了啊。你悟的人叫做出世间，迷的人叫做世间啊。无明复如啊，如果是有无明覆盖住你，那么为倒非德，只有颠倒而没有这个功德啊，没有这个果地上的果德，没有。比翼若就云，若是倒者云何名为常乐我净。如果这个声闻弟子们啊，要就自己的这一种的这个立场，就是说如果是颠倒的话，怎么是常乐我净呢啊，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